白衣少年委托陈天宇把这护送金瓶的这诏书交给这福大帅福康安。大家伙呀，包括这龙三先生龙灵角，包括这陈天宇，对这白衣少年的身份都犯上嘀咕了。这龙三先生就说：“大人，若以小人之见，那还用问吗？此人定是一位世外的高人。但是据小人分析，这文书绝不会是他盗的。此话怎讲？如果是他所盗，当然不会转弯抹角的托人送回来了。”这福康安呐，沉吟不语。对于江湖上这些事儿啊，这福大帅毕竟和这龙先生那差的太多了，觉得这江湖中人为人处事往往是超出这情理之中了，让人觉得有点琢磨不透。这阵龙灵角说：“啊，大帅，既然文书已经到了您的手上，以属下之见，陈公子所说定是实情，大帅也不用再查问了。咱们也正是用人之际，也还用得着陈公子呢。”福康安略一沉吟：“咱们还是商量咱们杨街金本八平的事儿要紧。陈大人，您坐。”说着话，有人搭过座位来，让这陈定基父子俩坐下。陈定基说：“敢问大帅，不知道这是什么文书？”“这是一份皇上御制800里加急送来的诏书。”“
啊！”“
原来这诏书从这京城早就发出来了，用快马800里加急，昼夜不停，赶奔西藏，送交到福大帅的手上。诏书上已经写明，这金本八平从这京城里头出来，走哪条路线，每天在哪歇宿，日程写的是清清楚楚。按照这日程，定在明年的大年初一送到拉萨，然后呢，让这福大帅他们扬出500里，接回到拉萨之后，供奉在大昭寺。一阳的仪式，诏书上标注的清清楚楚。但是啊，这诏书自从这京城之中发出来之后，到现在也没到这福大帅的手上。这福大帅就知道杨杰这金本八平，但是这金本八平究竟应该怎么迎接啊？具体什么时间到，举行什么仪式，一点都不清楚。主要是这皇上的诏书没到。这福大帅和这龙三先生俩人没事一合计，知道这诏书肯定出事了。这信使搁这半路上，不是把这诏书丢了，也有可能让人给杀了。表面上没带出来，实际上可急坏了。这诏书没到，那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啊？怎么办呢？正这么个时候，陈天宇通过那白衣少年把这诏书给带回来了，当时就解决了福大帅以及这龙三先生的燃眉之急呀。这福康安简简单单的和这陈定基介绍了一下，陈定基吓得直冒冷汗呢。别说这么重要的事儿，这要搁儿子手里头再弄丢了，那祖坟都得让人家给刨了。但不管怎么说吧，是到这福大帅手上了，这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只听福康安说：“那要照这么分析，这份诏书显然是在这半路之中便被歹人给劫去了，送诏书的侍卫不知道落在何方，将来皇上要追究起来，这份罪名也是不轻啊。”龙灵角说：“大帅，您放心，这份诏书既然到了我们的手上，将来侍卫到了，咱们呢就当是他送来的好了。” 我琢磨那位侍卫绝不敢担当护卫不力的罪名。诏书在半路上丢失的事儿，也绝不敢让皇帝知道。但这位侍卫是生是死，现在还很难说呀。大帅，您放心，若按江湖上的规矩，既然把锦盒给咱们送来了，锦盒之中还应当附有匕首或者其他的报警的东西。既然没有，说明那位侍卫仍旧是平安无事。这，说实话，对于这些个江湖之中的规矩，这福康安呐，根本就不相信。那可能吗？哪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但事情已经到这步上了，不管怎么说，诏书总算到手了。侍卫那块，哎，那还是小事儿呢。龙灵角说：“大帅，要依属下之见，如今这诏书，属下不担心了，倒担心这金瓶会不会在这半路之中有什么闪失啊？”哈哈哈哈，龙先生，这个你就尽管放心，这金瓶在这半路上绝不可能出事儿。如果说出事儿的话，你我驻藏这些官员恐怕脑袋早就已经搬家了，也不能在这谈话了。先生，来来来，还是来研究研究这杨杰的计划是不是还按原来那步骤那么走。龙灵桥沉吟了半晌，怎么回事啊？这计划呀，原来他和这福大帅早就安排好了，在哪块央街都怎么怎么做，怎么个程序，写了个草案，结果呀，这草案给这冰川天女给偷走了。如果说这事儿要跟这福大帅如实的汇报，福大帅不吓死那才怪呢。这，哎，忽然之间呢，龙灵桥就瞟了一眼陈天宇。大帅，这计划还是按原来的计划进行，不过略加修改。哦，怎么个改法？是这么的，原来的草案呢，是由我协助大帅坐镇于拉萨，搁这主持大典。现在呀，我去迎接金瓶，大帅您坐镇拉萨，您看怎么样？这个，说实话，这福康安呐，真就有这么点犹豫，觉得这龙灵角不在身边，有点不太保险。主要这么多年，这龙灵角在自己的身边左右，鞍前马后的给自己立下了不朽的战功，有多少次哎，眼瞅着要有危险了，结果龙灵角一到化险为夷。所以这回呢，龙灵角说他去迎接金瓶，把自己留在拉萨着，心里也没底呀。龙灵角也看出来了，龙灵角说：“大帅呀，您就尽管放心，拉萨着警卫森严，就算有那不法之徒想要劫夺金瓶，绝不会来咱们拉萨，肯定是在这半路上动手啊。因此上，这事儿必须得属下亲自到场。另外，我再派我师弟搁这服侍大帅您，就算有那么一两个毛贼草寇，凭我师弟的能为，他也绝对应付得了。好吧。龙灵角说的也不是没道理，他师弟叫阎洛，就是咱们前文书说那个施展这妙手空空把这妖瓶的冰魄寒光剑给偷走的那位，那小黑哨子。要说这阎洛的功夫和这龙灵角要比较起来，那差着一大块，但确实也不低。哎， 特别在这轻功上，比这龙鳞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当然这些福康安也都知道，虽然说把龙鳞角派出去了，自己非常不放心，但他左右一权衡利弊，现在啥重要啊，什么事儿也没有保证这金本八平安全到达拉萨重要。确实那边也就真需要有龙三先生这么个人物去主持去，只得是点头答应了。龙鳞角说，大人，属下还有个建议。
哦，
三先生有话请讲。我还想保举一人，还得请这人帮忙啊。
哦，
那你快说，这人现在何处？要没在咱们这，赶紧去请去。
大人，这个倒不用，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这位陈公子。
一听这话呀，把这陈定基吓了一跳。
三先生，小儿他不懂武功，他懂什么呢？
哈哈，陈大人，您这就有点过谦了。俗话说，知子莫如父啊。陈公子一身惊人的毅力，陈大人您还替他客气什么呢？实际陈天宇这能耐原来都是跟这萧清风偷偷学的，主要是搁这兵宫住了这么几个月，哎，这才长起来的。这些呀，陈定基一点都不知道。
福康安一听，点了点头，
好，既然是龙先生推荐的人，一定错不了，就依你之见，就这么办吧。
得，陈定基一瞅啊，这么大个千斤重担落到儿子身上了，也不好推辞，只好是点头谢恩。
龙鳞角说，陈大人，您呐，先别谢太早了，还有件事儿需要麻烦您呢。
这老夫乃一介文官，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呢？
到时候啊，我和陈公子率领数骑，在这大队前头30里，我们替您探道。陈大人，您率领1000精兵，骄营500里，也就是说，离开拉萨，往外再迎出500里去，就请福大帅立即委派陈大人做这迎接金平的专使。不知道大帅您觉得意下如何呢？
这先生，您这不是开玩笑吧？老夫哪会带什么兵啊？
哎，只不过就是带兵，又不用去打仗，又不用什么排兵布阵，倒也埋伏的，要啥不会的。
大帅，陈大人乃翰林出身，熟知这朝廷的礼仪，
由他去做这骄阳金平的专使，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哎，你看这龙鳞角没，不但说推荐了陈天宇，还把这陈定基也放到最前排了。
好像是好事，实际上这万金的重担压到这爷俩头上了
啊！
这金平要不出事，那啥都好说，一旦之间搁半路上要出点什么事儿了，第一个掉脑袋的陈天宇、陈定基父子俩。另外龙鳞角这么做有自己的打算，主要是这里头的事情太复杂了，龙鳞角有很多地方他也想不太明白，但他一瞅这陈天宇能耐挺大，留在自己的身边正好做自己的左右手，这是一块。另外呢，有人委托陈天宇把这诏书给带来了，给他们送诏书的不一定是这要劫夺金瓶的，但是啊，他琢磨着这里头肯定也得有点关系，他既然能委托陈天宇
说明关系和这陈天宇还不外。如果说陈天宇负责保护金平，哎，那到时候可能那位朋友搁这里头也得出力。权衡利弊，决定要举荐陈天宇。那福康安福大帅那也不糊涂啊，他知道今儿个龙陵角一连举荐他们父子二人，这里头肯定有深意，当即点头答应了，立即叫来祭师，就是这师爷文书，啪啪啪啪把这委任的文书都写好了，交给陈定基。那陈定基到这阵呢还敢推辞吗？谢恩之后接过来文书放在怀中，多谢大帅的知遇之恩。陈大人，这么些年远折这边疆，深受委屈，这回若能迎接金平上达天庭，事情过后官复原职，或许还能升迁，这都有希望。欢望陈大人抓住这一次的好机会。是是是是，多谢大人。龙陵角说，另外呢，这陈公子要是有啥有本事的朋友，也劳烦请过来一起为朝廷效力，迎接金平到了西藏，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儿啊。陈天宇这阵啊，这心里头挺乱套。他主要啊，由这幽平这联想到了冰川天女，他暗地里头就琢磨，铁拐仙劝这冰川天女去劫金平，白爷少年又劝他去保护金平，两边整个就对立的。冰川天女都没答应，可既然没答应，他却又到这龙三先生他们家去偷文书去，也不知道是啥文书，但琢磨着肯定和这金本八平大有关系。如果说他真要来劫金平来，我这怎么办呢？我父亲是迎接金平的专使，万斤重担压在头上了，到时候我向着哪头的？难道说我还能和这冰川天女作对不成吗？心乱如麻。这阵陈定基已经答应了，陈天宇没办法，也只好点头。商议妥当之后，福康安端茶送客，两个人告辞出了衙门。一路之上，父子二人真是又惊又喜呀，以叙这别来的情由。陈定基说，哎呀，万万也没想到啊，这事儿会发生这么意料不到的结局。我来到拉萨之后屡次进阶大帅，希望他能够拨款重修宣慰使衙门，并增派武官防卫，否则就让他给我免职得了，这官我也不当了，让我告老还乡。哪知道他既不答应我辞职，又不答应我所请愿，一拖再拖，拖了好几个月，弄得我是头顶着宣慰使这么个空衔，每天搁这跑衙门吃闲饭，哎呀，真没啥意思。想不到今天无端端的，哎，派我去做了个迎接金平的专使，哎呀，真是人生如梦啊。爷俩一边说着一边往家走。陈定基租那房子离这帅府衙门就两条街，没多远这就到了，普普通通两进的民居。陈定基这官囊有限，兜里也没多少钱，搁这呢就雇了一个看门的家人帮着看着大门。进来院一瞅啊，四壁萧条，冷冷清清。你别说跟这福大帅的衙门，就和这原来的宣慰使衙门要比起来，那差的也非常多呀。陈天宇跟随着父亲迈步进了厅房，刚一开门，忽然之间就瞅眼前一亮，来了一名少女，乐呵呵的站在父子面前。 把这陈定基吓了一跳。姑娘，你……
陈天宇一瞅啊，正是幽萍，赶紧拉过来给父亲做介绍。爹，这位姑娘是和我一同来拉萨的，她叫幽萍。
幽萍一乐，这位就是令尊大人呢、说着话朝这陈定基深施一礼。
这陈定基揉揉眼睛仔细一瞅啊，嘿，一瞅这姑娘长得花容月貌，是刚健婀娜，比那土司那女儿强得多得多了。
嗯，先说话，雨儿出去这么几个月还领会这么漂亮个女孩嘞，
这姑娘嘛要做雨儿的媳妇儿，哎，这还都不错，
心里头非常高兴，当时乐的也是眉开眼笑。
这爷仨迈步进了屋坐下之后，陈天宇一点一点的便把自己离家的这几个月的经历向父亲讲说一遍，听得陈定基是目瞪口呆，就跟听这神话故事差不了多少。幽萍便搁老陈家住下了，有时候和陈天宇出去一起去寻访这冰川天女的下落，找来找去也没啥消息。就这么不知不觉的，隆冬腊月已经到这期限了，也应该去迎接金瓶去了。按照原来的计划，陈天宇随同龙灵角头一天出发，幽萍呢也和这陈天宇是一路同行。一边走着，这陈天宇就把自己心里的顾虑对这幽萍说了。幽萍姐姐，你说万一到时候冰川天女要来劫夺金瓶，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是保护着金瓶和冰川天女动手呢，还是说帮着冰川天女也一同劫夺金瓶来与我父亲为敌呀？
这一听这话呀，幽萍也有点犯愁了。不过后来幽萍一乐，你放心吧，如果说我家公主要来劫夺金瓶，那我便帮她劫金瓶，到时候你就快快跑就得了，我绝不会打你的。他这么一说，陈天宇是啼笑皆非，但是说实话心里头感觉着更担心了，他真是左右为难。